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7年4月2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一周美股，美国股市周五多数股指收高，投资者对于好预期的企业盈利是否足以抵消经济可能降温的迹象继续展开辩论。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达到4年多高点后连续第二天走低，在报告了强劲的业绩之后，微软、英特尔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未能守住涨势。标普500信息指数盘中最高上涨1%，但在5000转跌，收盘缩小了跌幅。经济前景惨淡，使得强劲的企业业绩与缓和的地缘政治局势也影响不大。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低11.15点，跌幅为0.05%，至24,311.19点。标普500指数收高2.97点，涨幅为0.11%，至2669.91点。纳斯达克指数微升1.12点，涨幅为0.02%，至7,119.80点。全球财富值最高的 Jeff Bezos 周四变得更加富有。这位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的财富在短短一日内增加了120亿美元。由于之前公布的业绩击败华尔街的预期，纽约时间4点盘后的交易时段，该公司的股价飙升6.3%，至1614美元。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Bezos 的净资产因此增至1340亿美元。对于科技领域的美国富豪来说，这是非常动荡的一周。周二 Alphabet Inc 第一财季业绩引发外界担忧，这家谷歌母公司不加节制的开支计划，投资者的恐慌推动了亚马逊、 Facebook Inc、 Netflix Inc 股价大跌。 Bezos 身价当日缩水46亿美元，而 Alphabet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各自损失20亿美元。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扎克伯格的财富周二蒸发掉25亿美元，不过庆幸的是周四又增长了58亿美元，因为这家社交网络巨头一天前公布的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他超越了西班牙的 Amazon， 升至第五位。世贸组织成员发起了对特朗普政府单边贸易政策的集体反击。在日内瓦时间4月23日召开的 WTO 货物贸易理事会下属保障委员会会议上，对于美国近期实施的232措施、钢铝关税政策以及和对太阳能面板以及洗衣机征收高关税等行为，包括俄罗斯、欧盟以及中国在内的 WTO 成员针对其不同的行为纷纷表示担忧和质疑，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8个 WTO 成员国对美国近期实施的钢铝关税政策表示担忧，包括欧盟、韩国和中国在内的8个 WTO 成员国则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太阳能面板实施的贸易保障措施，而包括韩国、墨西哥和中国在内的3个 WTO 成员则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大型家用洗衣机所使用的保障措施。在有关美方做法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系稳定方面，中方更进一步举例指出，有一些成员国因为担心钢铁和铝关税引起的贸易转移而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而如果故意破坏多边贸易体系的措施不能减少，多方体系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汇市方面的动态，英国富士100指数周五收涨1.12%，法国 CAC 40指数周五收涨0.54%，德国 DAX 指数周五收涨0.66%。人民币方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6.3277元，较周三纽约尾盘跌52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6.3330元，较周三夜盘收盘跌50点。 人民币对美元继期周五连六日收跌，创近两个月新低，周跌幅高达0.85%，低于美指升幅，但仍创下逾七个月最低周跌幅。美债收益率上行带动美元指数连续强势，人民币承压，但部分客盘未放弃区间思维，逢高结汇人不少。当前美指反弹仍在延续，人民币或考验6.35元支撑。人民币在美元强势时走弱，但相对于篮子中其他货币依然偏强。中国证券报周五头盘评论文章称，人民币汇率虽有所调整，但汇率预期仍保持稳定。市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的看法仍相对中性，由此人民币汇率仍有相对坚实的持稳基础。在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讲话后，欧元降至一月中来最低，美元指数连续涨第八日，升至91.637，为一月十二日来的最高。美元对日元创下两个半月高位，109.46日元，但之后回落至109.32日元。比特币方面 ，CME 比特币期货 BTC 六月合约收跌105美元，跌幅大约1.2%，报8905美元。截至2018年3月底，市场已有1199种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瑞波币等，718种 token， 如柚子、泰达币、波长等。24小时成交量达774.67亿元，总市值达16039.60亿元。债市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结束连涨7天的表现，在德拉吉按兵不动和美国财政部七年期标债强劲之际，跌回3%下方。美国十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跌4.49个基点，报2.9809%，盘中交投于3.0315%至2.9791%区间。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跌4.26个基点，报3.1642%，盘中交投于3.2152%至3.16%区间。特朗普确认美国财长将在几天内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美国总统周二表示，美中两国很可能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宣布财政部长姆努钦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几天内率团访问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但他表示已宣布的关税在达成协议前将继续推进。特朗普还积极评价了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讲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金市方面，金价在五周新低附近徘徊，因美元接近三个月半高位走强及美国公债收益率接近4年的峰值，打压了对黄金的兴致。现货金跌0.4%，报每盎司1317.31美元，期金收低0.4%。收低4.90美元，报1317.90美元。现货银升0.1%，报每盎司16.54美元。现货铂金升0.4%，报每盎司909.10美元。现货钯金升0.9%，每盎司为986.20美元。
原油期货方面，油价小幅上涨，伊朗将不会接受对核协议的任何修改，委内瑞拉产量下降，进一步推高市场。中国四月原油进口是将触及于900万桶的创纪录水平，美国原油产量和出口增加拖累油市。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0.74美元，或1%，报每桶74.74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扬0.14美元，或0.21%，收报每桶68.19美元。美布两油短线小幅下挫 ，WTI 原油跌0.22%，现报67.99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跌0.17%，现报74.55美元每桶。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施乐和富士胶片已经就富士以61亿美元收购施乐的协议重新展开了商谈。根据月底宣布的协议，富士胶片将收购施乐，并将施乐并入两家公司现有的合资公司，以获得规模的效应和削减成本。 因办公打印需求下降，施乐大股东 Decent 和维权投资者 Econ 反对这项交易。Econ 称这项交易不公平的有利于富士胶片。Decent 计划让施乐寻求能替代与富士胶片合并的交易。Econ 表示支持。
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商台积电周五表示，计划投资4000亿新台币，约合135亿美元，以扩大其对未来技术的研发能力。计划中的投资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购买并将更多的土地并入目前已满的台湾新竹科学园，以及环境评估的结果。台积电在新竹有一个大型生产基地，以及专注于未来芯片技术的研发中心。
联发科 CEO 蔡立行表示，台湾当局不允许联发科向中信通讯提供任何智能手机零部件。联发科表示，正申请对中信通讯的出品许可，以期尽快出货。
高通周五表示，公司将把对恩智浦半导体的现金收购邀约期限延长至美东时间5月11日下午5点。
任天堂公司周五表示，已同意与 Cygames Inc. 联手开发和分销智能手机游戏，这是该公司为增强业务所做的努力之一。任天堂将买入5%的 Cygames 股份。 Cygames 是位于涉谷的智能手机游戏开发商，以其碧蓝幻想手游而闻名。
美国无线运营商 T-Mobile US 和斯普林特之间的合并条款谈判取得进展，目标是在最早在下周成功完成谈判。 T-Mobile 多数股权股东德国电信以及持有 Sprint 控股股权的日本软银正在考虑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规定他们如何行使对合并后公司的表决控制权。德国电信持有 T-Mobile 大约63%的股权，软银持有 Sprint 大约84.7%的股权。
日本软银集团正在与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磋商，你在蔚来汽车上市的时候购入该公司大量的股份，这一举动有可能提振该初创企业高达数10亿美元的估值。蔚来汽车正在研究今年下半年赴纽约上市的计划。蔚来汽车希望通过发行股票筹资20亿至30亿美元，软银可能在蔚来汽车 IPO 时购入2亿美元的股份。
德意志银行周三解聘了300名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这是该行全面整顿投行业务的举措之一。德意志银行还将在周末前再解雇100名美国分部的银行家。德意志银行计划在美国裁撤逾1000个岗位。
美国移动支付公司 Square 宣布以3.65亿美元收购网站搭建服务公司 Weebly。交易完成后，小型企业消费者将可以使用 Weebly 和 Square 很容易地搭建公司网站和在线商场。
俄旅大股东 Oleg Deripaska 同意将俄旅的股权持有量减少至50%以下，并同意退出俄旅控股公司 EN Plus 董事会。俄旅正在大举改变其董事会和管理层，希望美国能将俄旅从制裁名单上移除，以便公司可以重新开始向全球客户发货。目前俄旅仍未向客户运输旅，以等待美国政府的指引。俄旅将很快任命一个完全独立的董事会，并进而组建一个新的管理团队。
空中汽车集团削减其 A330 宽体飞机产量计划，2019年 A330 年产量将降至约50架。该公司去年支付了67架 A330。A330 曾是空中客车的一大利润驱动力。该公司在与波音宽体客机的竞争上遭遇严重的挫折。
涂料公司 PPG Industries 周五表示，公司预计2季度将录得8000至8500万美元的重组费用，这些支出主要来自于大约1100名员工的裁员成本以及其他费用。该公司预计2季度未完成重组。
从中国平安分拆的健康科技公司平安好医生，在香港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桩 IPO 中募得了87.7亿港元。 此次共发行1.6亿股，将使该公司的市值达到约75亿美元。平安好医生的股票定于下周五开始挂牌交易。平安好医生的上市正值港交所公布新的上市规则之际，平安好医生已连续3年报告净亏损，过去3年共亏损约20亿元人民币。
亚马逊宣布上调美国 Prime 会员价格，从99美元一年上调至119美元一年，这一计划将于5月11日生效。上周亚马逊公布了 Prime 项目的订阅人数在全球范围内超过了1亿人，这些会员可以在许多商品上免费获得2天的送货服务，可以访问亚马逊流媒体视频库并享受其他好处，但他们也倾向于比一般用户在亚马逊购买更多的东西，他们的平均花费是非会员的2倍。
中国海航集团正在与基本措施投资者 Squared Capital 独家洽谈出售其欧洲和加拿大的运输和物流业务，估计交易金额超过10亿欧元，约合为12.1亿美元。2013年，海航集团与香港私募股权公司 Bravia Capital 联手，从通用电气的金融公司服务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手中收购了 TIP Retailer Services。再播报一些部分财报方面的信息。中国电信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未经审核的财报数据，其经营收入为人民币966.13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6%。服务收入为人民币879.67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7.1%。股东占约占利润为人民币的56.98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6.5%。报告期内，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数达到了约2.65亿户，净增为1534亿户，其中4G的终端用户达到了2亿户，净增1822万户。乐视网同样也发布了其财报信息。乐视网发布2017年年报和2018年的一季度的季报。乐视网2017年营收为70.25亿元，同比下降68%。净亏损为138.78亿元，上年同期盈利为5.55亿元。公司及下属的子公司对2017年1到12月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的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2017年各项资产净值减值损失共计108.82亿元。一季度乐视网企业的总营收的收入达到了4.37亿元，同比下降89.41%。一季度的亏损达到了3.07亿元，去年的同期为盈利1.25亿元。中兴通讯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的报告，第一季度显示，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达到了288.80亿元。同比增长12.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16.87亿元，同比增长39.01%。公司提示：美国上部工业与安全局激活拒绝令，拒绝令对该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截止本报告发布日，公司尚未全面完成估测和准确的评估和预测。联发科同样发布了财报，2018年的第一季度财报，营收为496.5亿新台币，环比下滑了17.8%，经营利润为19.2亿新台币，环比增长是49.50%，净利润达到了26.6亿新台币。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话题讨论的时间。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话题呢，三个话题其实全部都是我们本地的新闻。第一条新闻呢，其实是抬头就是问大家是不是有点惊讶，因为华州的经济现在排位是全美的第一。 华州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调，我们一直位于美国的最西北角，但是呢是因为亚马逊啊还有波音微软，其实我们名声确实不小，但是和加州和纽约州相比呢，确实我们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州。但是我们在2017年的一个州报上经济调查的深度挖掘后呢，我们却发现其实华州呢被冠上了经济全美第一的头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家网站的一些信息。信用记录网站 Wallet Hub 在2017年呢用27个矩阵比较了全美的50个州和华盛顿首府哥伦比亚特区的经济健康状态和发展的机会。该份报告呢是由数字媒体品牌公司 Visual Capitalist 再度挖掘，给华州民众带来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经济平均来说是全美第一的。虽然我们的 GDP 呢 GDP 在去年来看呢是$506 billion，与加州来比呢确实是对于经济巨头是$2.75 trillion的加州，我们相对来说是略于逊色的。但是我们看 median income 的话，在我们的华州的中位数的收入达到了约合六万七千的美元，而加州呢也是67000，就是略多一点点。这份报告中同样显示呢，是受我们州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强劲增长呢，人均出口额和高科技就业的比重其实是其推动的主要的推动力。华州经济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和发展的机会综合表现呢是强过其他州。因为加州刚刚我们提到，因为加州是有硅谷，所以它的 GDP 啊整个的经济状况其实是好过于我们。但是加州的整体状况呢在这份报告中其实是位居第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考量当中同样也是有比如说是高房价呀，各种参考在其中的。在整个加州来说是高于全美平均97.2%的高房价，同样使到它的经济的健康状况的排名其实是略于其后的。其中还值得指出一点是，华州呢可以说是人均投资额非常偏低。为什么这么说？是我们的平均投资额在华州是只有$154，而在加州来说是800，是平均到人头上来说的。同样也是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人均投资数额较小，这样也同样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风投而且华州的创业不够强劲的一大原因之一。整个这份报告我觉得是非常，对于我们华州本地人来说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税额来说，我们也只是8.15%，而加州是9.6%。综合指数来说，我们的employment growth 就是我们的一些就业来说的，我们也是相对于比较强劲的，达到了2.5%，而加州是2.8%。我们的主要的支柱产业当然就是我们的数据啊，还有信息数据方面，科技公司，还有在线上的一些贸易，就当然当属就是我们的本地公司亚马逊。提到本地公司亚马逊呢，我们不得不说一下本周亚马逊公布的几大信息。首先就是在亚马逊公布的财报中显示呢，截至于2018年的3月，员工总人数达到了563100人，与去年年底的数据相比呢，其实是较少了一点点，有所下降。虽然说呢，我们的这个数据少了那么一点，但是却是亚马逊在2019年深度财政危机走出来后的第一次。在并购了全食之后呢 ，Whole Foods 亚马逊的员工队伍一夕之间其实增长了60%，但今年年初起，亚马逊总部呢其实是启动了一批裁员的，目标是呢相对成熟的零售领域。另外呢，亚马逊的员工其实也表示， 公司确实是存在一些冻结招工、团队发现人力资源存在过剩的状况。裁员同样也发生在亚马逊的子公司，包括全时出版公司 CreateSpace， 还有鞋类的销售 Zappos。 但在亚马逊的一些拳头部门，比如说是 Alexa 的声控软件 AWS 云计算，其实招人还是在继续的。亚马逊本周同样也是公开招聘的职位数目达到了15800个。亚马逊首席财政官 Brian Oslesky 把员工人数归为其实是因为季节性。亚马逊整个的业务最繁忙其实在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一个购物季，所以说呢在第二年的一月通常是会出现一些较低迷的状况，所以说这个可以来说呢是不出乎他们一些leadership 来说其实并不出乎他们的意向。除了这些方面的信息呢，亚马逊在昨天呢也是宣布，也就是本周宣布了 Prime 的年费从$99上涨到了$119，增幅为20%，它其实维持了将近4年的状况。 Bezos 呢也表示整个亚马逊的 Prime 的用户呢在全球达到了将近已超过了1亿，所以这增长的$20其实平摊到每个人身上确实不算多，但一亿人员乘以$20就是$20亿的增长，所以还是相当可观的。看了这么多经济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不得不谈一下和我们人息息相关的，就是还是同样一个房价信息。将近几个月来呢，我和 Jennifer 同样也是一直在追踪报道我们整个西雅图的房价。最近的一个消息称呢，是西雅图的房价现在是已经连续18个月领跑全美。6年前，其实2012年呢是从房地产的泡沫崩溃后的最低点反弹，到现在来看呢，增幅达到了85%。但官方信息说，即使已经连涨6年，也还未看见任何缓和下跌的趋势。周二来公布的一些 Case Shiller 的房价月指数显示呢，我们西雅图地区在2018年2月的房价自去年同期以来，其实增长了12.7%，这是连续第18个月增长，而且西雅图的房价增长问鼎了全美，随后是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虽然说这是增长已经超过了当年在泡沫之前的峰值，也就是在2007年泡沫之前的一个峰值。2017年到2012年呢是连续的下降，直到2012年呢是低谷。从现在看是增长了85%，但官方信息还是表示目前确实是没有看到我们处在另一个泡沫中，至少导致上一次市场崩塌的因素到现在并不存在，增长看来说是稳健和有持续性的。不过到底是真正的泡沫，还是超越了泡沫，还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我们都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就静观整个市场的变化，我们也会持续报道。以上呢就为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